台湾被人家拿当做棋子，对，是你作为棋子很难受，但表示你还有价值，人家愿意来征询才叫棋子。如果你不成为棋子的话，被大家弃掉，还叫弃子，那就非常惨了。反过来说，如果美国现在真的放弃台湾，那会怎么样？你说护从美国，不止我们护从美国，你觉得英国、法国、德国这些国家也不护从美国吗？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政经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国成。那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讨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啊，最近有一则新闻啊，在台湾啊，甚至在海外呢，都引起了非常热烈的讨论，就是啊，美军啊出现在台湾，而且协助训练国军的事情。大家都知道，1979年啊，美国承认北京当局之后呢。对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呢，就是断交、废约、撤军。这废约呢，指的就是废除呢，在50年代的时候呢，定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这个"中"是指中华民国。撤军呢，就是指当时依据这个条约呢，在台湾协防的美军呢，这个北京方面要求一定要全部撤离。所以从那个时候呢，美军就离开台湾了。但是啊，现在呢，我们又看到美军呢。出现在这个台湾的土地上，而且美方呢并没有正式出来否认这个讯息。那这件事情呢，我想不只是美国呢跟中华民国呢两军之间的关系也涉及啊两岸关系跟美中关系这个中，现在我这个中指的是北京当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我想呢对于这件事情，我们有必要呢做一个深入的探讨。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请到了这个两岸关系的最权威国际政治的专家国立台湾大学名誉教授闵居正闵老师来到我们节目，来跟我们共同来讨论。是不是请闵老师跟我们观众朋友问候一下？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我想啊，非常谢谢这个闵老师来到我们节目。
是。
那我想呢，这个问题有核心的争论点就是美军来台湾，其实以前呢，也有一些美军的人员以一些顾问或者是观察员的这些身份个别来到台湾，我想这个都有。但是呢，这次看起来好像是成建制的出现在台湾了，而且呢，积极的协助呢这个训练这个国军。那这对于中共来讲呢，到底是吓阻还是挑衅我想一层一层的来请教。首先呢，是不是先请闵老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您认为这些美军这些部队呢来台湾，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好，那根据美国一个军事新闻网站呢，他们这么说的，来到台湾呢，大概有两类人，是不是两支部队很难说哈，但是不是真的也完全成建制呢？有一个大概成建制，另外我不确定哈。那么第一类呢，就是这个美国陆军的这个绿扁帽部队，就通常通称的 Green Beret。他说他们常驻台湾呢，协助国军呢这个训练什么等等，这是第一支。那这支我才比较成建制。第二类呢是顾问性质，就是你刚刚说的美国的这军方一些顾问呢，听说一部分呢也常驻金门跟澎湖呢的两栖指挥中心呢，然后跟台湾比较精锐的部队呢联合演训。那换句话说，就像你说的吧，大概79年美国跟中国建交之后呢，当时提出三个条件嘛，断交、废约、撤军嘛，撤军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因为中共认为，如果说你跟我建交的话，就你在我的领土上面驻扎军队，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所以一定要提出这一条。那么当时美国也同意了。我记得那时候我人在美国念书，然后卡特做了这决定之后呢，其实美国当时反应非常强烈，国会的跟民间反应都非常激烈。我记得为了这件事情呢，我被当地的这电视台呢邀请上去采访，因为我是来自台湾的学生，所以他问我们有什么感想。所以当时我们去了之后呢，其实也做了几次节目。有趣的是，那节目后来就开放 call-in， 打进来半天呢，所有人都是支持中华民国的，都反对卡特这决定。只有一个呢，大概是高中生，他说：“我们不能批评总统，总统做事情是对的。”他的这论据当非常薄弱，但是他是那几天晚上唯一一个呢， 这个这打电话进来说赞成卡特的一个人，也就是说美国民间反应呢，就都是比较负面的。好，那是当年的情况。那么这一次呢，说有两大任务了。第一个任务就是他们这些参谋人员呢，帮助中华民国国军呢拟定军事计划，然后推动这个国防事务改革。我想国防事务改革一方面就是说，就因为时代的变迁呢，所以作战方式会改变。但是更重要一点呢，其实我们如果把军事史摊开来看的话，通常牵涉到比较大规模这个国防事务的这些改革什么等等呢，最主要一点呢就是武器的改变，
是
就武器的改变，对不对？你从冷兵器变热兵器，再从热兵器变成这个三 C 的或者信息时代的这个科技等等，每经过一次大的变革的时候呢，你的作战方式会改变，作战方式改变呢，你的部队的这个编装也会改变。所以国防事务改革呢，我觉得最主要一点就是美国从90年代呢，像打那个海湾战争，我们叫波湾战争了，你把三 C 科技引进去之后，你作战方式改变了，所以很多事情跟着改变。那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武器精良了，武器厉害了，人就可以用少一点，
是
对不对？那以前最早是19x19的这个方阵，然后进去进攻，然后前面的第一批是弓箭，然后后面拿的是长矛什么的，然后一批一层层这样部件下来。那你等到武器进步的时候，你就不会成一个方阵这样进攻，因为人家一个炮弹就把你解决了，所以慢慢就散开来了。等到再进步一点的话，那打法又不一样了。所以现在这个我觉得是第一块。第二块就是你武器改变，然后作战方式改变了，你的战斗跟战术方式会改变。那譬如说这个，你说武器射程以前比较近的，你会这样去打法。那你像武器射程比较远的话，然后又比较轻便的话，甚至就是你可以用比较高爆弹头的话，那打法就不同。所以你战斗战术怎么改变？更重要就是我们刚刚讲说，因为你现在武器不是跟三 C 相结合嘛，所以台湾自己产生一些新的三 C 的武器，然后跟美国买了很多。那你这新买的武器，你到底怎么操作？然后战场怎么攻防，怎么跟这个附近的友军协同联络作战，甚至跟外国友军协同作战，这些呢可能都需要一些训练。所以其实如果说美军这样指导的话，那大概一个可以推出来一个结论，就是美军应该用他们现在找出来的，在乌克兰的这其实跟什么伊拉克几场战争找出来的最新最好的打法呢，大概把一部分呢带到台湾来，带到国军来。那如果说国军学了这些东西的话，一方面就国军的战绩会进步，作战方式会进步，二方面将来推演下去的话，万一有一天需要跟美军协同作战的时候，那配合起来就很方便。所以我觉得这点是应该是蛮关键的。不过如果你把这新闻仔细看一下，我觉得还有点不一样，就是你刚不是说过去有美军驻台吗？对不对？美军驻台也是一样，除了有这个顾问团之外呢，他也是战斗部队的嘛。那这次至少我们现在看到最多是教官嘛，那不算战斗部队。所以战斗部队就是说我整个编制可以推上去，可以直接进战场的。那现在这些教官大概不会这样用，所以我想大概这个是一个跟过去比较大的差别了。不过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中国会很不高兴就是了。
是，我想这个老师给我们解说的非常详尽哈。那我刚才说的成建制呢，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它可能是用一个小单位、一个班呐、一个排啊，到了台湾之后呢，可能就是像刚才啊，老师说的就是分散到各个单位
是
担任教官，可是他们还是有个统一的指挥
啊，
这个是这样的概念，
没错没错。
我想这个是很重要。那这个过去美军驻台，我个人看过一个中共的资料，就是呢，在这个刚才老师也提到这个过往的历史嘛，在金门炮战1958年的时候啊，那时候美方很担心啊，中共的军事行动，他的高阶将领啊，甚至陆军部长啊，那个都来台湾，也公开发新闻啊，那这个。毛泽东每天当然都看这些新闻，没有什么。可是后来呢，真的下令开炮的时候，要开炮之前，我看过一个资料说他问粟裕，我认为这可能性很高。他就说，这个美国人到底到在这个蒋军里面到底有多少？结果粟裕就说，根据资料的话呢，就是美国人的顾问已经下到了国民党营一级了。
哦，
国民党部队营一级了。那这毛泽东就说了啊，那这样啊，那炮可能打到美国人啊，那这个能不能不打到美国人？那粟裕说。报告主席，不能保证，因为已经下到一级了。后来的确也有美军的顾问在金门伤亡。那毛泽东就还是说呢，你无论如何不能明着打美军， 啊，只打蒋舰啊，不打美舰，这个是啊证实的。所以呢，我个人认为中共看这个美军来台湾哦，其实高阶的访问他可能还觉得，哎，这个反正你们美台之间勾结，这对他来讲他一定是知道的。但是呢，你现在这个顾问啊，这些军事人员到了这个基层哦，我认为对中共来讲，他可能意义哦是更加的不可忽视，
是对他们来说是这样。
对，所以呢，有人说呢，这个美军来台湾呢是帮助台湾啊抵抗中共的侵略。我想是的，因为他们应该没事不会跑到这儿来。
嗯，本来就是
啊。但是呢，又有人哈、有个奇怪的论点出来了，我这边也特别请教老师，就是说，因为现在美国要大选了，啊，民主党、共和党现在啊竞争白热化，啊，所以呢，为了要炒热这个选情啊，啊，现在的政府呢就拿台湾啊当台打。啊，这个所以才故意有这个派军啊，派这个顾问来到台湾的这个情况，并不是真的要帮助台湾啊。这个说法呢，我看也是有人在这样提的。那这个不晓得明老师您怎么看呢？
对，我相信你有你的看法，我先把我的看法提出来哈。那我们或许可以讨论一下。其实我认为这样讲话呢，第一，要么就不安好心，要么就是看不懂国际局势。国际局势主要现在反专制、反中共已经非常明确了，对不对？这个其实早在2017年，川普第一次联八月份联合国演讲，七八月份联合国演讲，他被人家讪笑下台之后，他已经预告了，他说没关系，这个过一阵子我的副总统会讲得更清楚。所以彭斯后来就连续做了三次演讲，当然是隔开的，做了三次演讲。后来的新任国务卿蓬佩奥也做过一次演讲，你把这四次演讲加起来，你看一下，讲得非常明确了。也就是说，他在国际上他对中共的那个看法呢，已经差不多定下来了，
是
已经定下来了。然后对于中共的这个，我过去讲过说，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你去定两岸，你去定你们本国对两岸的政策的时候呢，你一定会先想一个问题：我对大陆是什么政策？
是。
当我定了对大陆政策的时候，才会决定我对台湾什么政策。
是是。
大小国家都是如此啊，都是这样子的。那这个东西是很现实，你没有办法。所以我现在讲的意思就是，如果这个从以前到现在世界各国在考量我对两岸的政策的时候都这样考虑的话，那今天已经很明确了。那也就是美国从这个川普开始到现在拜登都已经很明确，我们现在反中共反专制变成一个首要任务。那反专制那边呢，就对抗俄罗斯，帮助乌克兰；那这边呢，就帮助台湾对抗中共。所以反专制、反中共呢，已经变成一个全球的风潮。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有人说啊，因为他是这个内部党派的考量或选举考量做这件事情。那么我就说呢，要么就不懂国际局势，要么就睁眼说瞎话。换句话说，从美国看的问题，我不能说完全没有那种考量，但那种考量在这里是非常小的。简单说就是从美国的角度，大家必须要学会一点，就是台湾虽然小，那在国际上呢，但是这分量是比较重的。但是台湾学会一点，台湾的老百姓第一要有国际观，第二就是你要晓得大国怎么看事情。当你明白大国怎么看事情之后，你才会晓得自己恰如其分的摆定台湾的位置，然后去配合大国，要去谋求台湾最大的国家利益。这是我们应该考虑问题。我们不是死抱美国大腿，我们是 看懂了美国政策之后呢，然后决定我们怎么走，然后也看懂了中共政策之后，我们决定怎么回应。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其实非常明确，就是美国做这些考量的时候，内政考量小，国际战略考量大。那么如果讲到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区分为大概三层原因。第一层原因就是大家仔细看一下，中共这十来二十年呢，他对国际上的威胁升高很多。
是，
最明显就是我们讲过多次，他扩军嘛，现在一天到晚这海军啊，说我像下水饺一样。英国首相前任首相科维蒂去年四月下旬的时候，就公开在演讲当中问过中共，他说你在成平时期为什么建一个这么大的军队，建立一个历史上没看过这么大的军队，你的图谋什么，你的意图什么？
是
啊，所以你的建军呢，威胁到国际了。再来，你在南海的表现、香港的表现、俄乌战争的表现、你的战狼外交跟你对台湾的表现，甚至你对美国跟欧洲的国家的表现，大家都觉得你的威胁是升高的。
是，
这第一个。所以你的威胁升高是大家一种感受。好，第二点呢，就是 讲这话的人常常不太明白，常觉得说、啊、台湾什么都不是、啊、台湾是一个国一岛，什么这都是乱讲的，这都是听了中共的话拿来的嘴巴重复一遍而已。你仔细看看美国官方讲话，跟美国这个现在现任的几位高官的讲话，你要看看在美国人心目当中台湾的价值有多高，你就晓得了。你不要以为只有半导体说很值钱，是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很值钱，没有错。台湾什么台积电什么等等，那构成了美国的民生到这个国防工业的这个几乎可以说是核心的部分，那你不能不说它重要。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美国跟欧洲常讲就是台湾是我们的价值观伙伴，
是
大家低估了什么，也就价值观跟相同的意识形态其实是我们选择敌友的一个重要指标。那这个东西很明确了吗？好，再个什么呢，就台湾的战略价值，讲的轻一点就是如果说台湾能够守住，那么这个第一岛链能够守住，然后中共的力量不能突出，那对国际的和平这帮助很大。那再一点反过来就是如果台湾丢掉的话，那美国的这个亚洲秩序可能就要崩溃。美国的亚洲秩序崩溃，它别的地方不一定守得住的，因为大家觉得说你连中共都玩不过，你不用玩了。所以台湾的战略价值一点是心理层面的。第三个就是我们过去讲过的捍卫国际秩序嘛，你如果说乌克兰那边打败了，然后台湾又丢掉了，那国际秩序一定崩坏。换句话说呢，你现在美国跟欧洲各国即便单纯只是考量应对中俄两国的威胁，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他都会做我刚讲的那种考量。所以换句话说讲说啊，完全是内政考量，或把这件事太过突出的话，我觉得要么就是看不懂国际关系，要不然就是真的是被中共统战洗脑了吧，我只能这么说。
哎，我完全同意这个米老师这个解析啊，就是呢，美国呢其实这个支持台湾呢有很多重的用意。
是，
那这个国内选战因素，我认为纵使不是不存在，至少也是非常后面的一个选项。因为第一个，他这个军队啊，或者是讲少数的军事顾问出现在台湾的，那其实就我了解，是从更早在大选年的今年之前就已经出现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他支持台湾呢，其实就是有这个价值的问题。我看过很多解密的文件啊，在50年代、60年代那时候，台湾还是需要美元的时候，这不要说是台湾对美国有什么价值，我们甚至还要接受他援助，这当然也没什么好丢脸的。那50、60年代世界上接受美国援助国家多
的，比比皆是。
对，他说
整个西欧都是。
是，那中央情报局跟美国政府汇报说，我们为什么要支持中华民国呢？就是在台湾的这个政府呢，因为我们过去都支持他，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不支持他们的话，说不过去，那人都质疑我们为什么过去？
那还解决美国的信用问题，
是
美国国际信用的问题啊。
而且现在就跟刚才老师提到，就是现在中国强大，如果美国在这个地方不支持台湾的话呢，那不只是丢掉一个台湾的问题，是人家就觉得说你美国为什么不支持台湾呢？你一定是怕了中国，
对
你怕了中国，
是，
所以呢，你既然怕了中国，你就变成二等国家啊。那这个美国虽然在越南撤出了，可是没有人会觉得说你越南这个会称霸世界。不可能，他只是统一他的国家，不可能称霸世界。可是中国不一样啊，中国是有可能称霸世界。如果美国不出来的话，
他不但称霸世界，他修改国际秩序跟修改价值观，我觉得这才是更根本的问题。
是，所以我认为这现在美国所碰到的局势，就是要对抗中国的威胁。
是，
而且跟当年退出越南这个是不一样。但是呢，现在就中共看起来，也有人说，不管怎么样，你这个美军入台。我个人是认为啊，少数的这种特战部队啊，像刚才讲到的绿扁帽，实际上就军事上对中国大陆大概不会有什么威胁。那中国大陆这么大，
是
啊，但是呢，就这个政策上的象征意义啊，我认为啊，这个中共可能还是会觉得，哎，这个是一种改变现状。
嗯，
啊，当然他最喜欢说这个你美国改变现状，但我个人认为是他自找的。啊，
因为你改变现状在先，
是，哎，你威胁
人家只是回应罢了。
啊。那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跟刚才啊老师说的，既然他要回应啊，那很多人可能就担心了，他的这个回应会不会很激烈啊？啊，会不会把这个战争引发出来了啊？所以呢，我现在就想请教啊老师的，就是说呢，那您认为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中共如果认为对他是一种威胁，他可能有什么样的反应？
呀，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哈，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世界各国共产党啊，从成立之后开始呢，就有种恐惧感，他们老是觉得他们是少数派，
是
老是有种围城心态，就我被包围了，人家时时刻想歼灭我等等。 也就是说世界各国共产党呢在心目当中一直有一个恐惧感在那里，
是，
这是非常奇怪的。 我碰到很多人去就是中共的党员朋友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这时不时他就露出了这种
亡我之心不死，
哎，对对对，就是这句话。尤其是你在读国际关系的了，读美国外交的或什么，这特别明显的第一个。所以我会想到就是共产党宣言一出来的时候，他就开宗明义就想说一个共产主义的魔灵在欧洲大陆上大地上游荡什么等等，然后后来到了列宁就说啊，现在这个小资产主义国家在每年每月的，然后每日每时的每分每刻咱们产生什么等等，我们是被包围在汪洋大海当中。那这话就很清楚的维权心态，也就是他一出来之后就跟着现存的国际秩序作对，他就是要推翻他，就要推翻的现存的国际秩序。那大家觉得说啊，他现在改革开放几十年，经济发展几十年，应该有改变，没有什么改变，
是，
没有什么改变。大家看他的讲话你就知道，尤其看内部讲话就很清楚。那美国的这些学界不是没有注意到，大概近年来讲的最透彻，然后影响最大就白邦瑞嘛，
是，
就是白邦瑞那本的百年马拉松。再加上那个，其他一些经济学者啦、财政专家啦，什么等等，从不同角度去论述这个问题，也就是中共对国际秩序的威胁有多大，然后他的那种颠覆现存秩序的心态并没有改变，大家都已经看见了。所以回到你刚那个想法，就是如果说他是这样看外在世界，他这样看自己的话，那现在美军入台他怎么看哈？大概我们可以分成小中大三层来看吧。从中共来看，最小的一层就是台湾军队的战斗力增强了，
是，
然后打仗可能会比过去难打，因为台湾过去训练好像比较传统，那现在有了新的三 C 科技的打法跟结合跟打法之后呢，可能比较难打。这从小的方面来看，中的一点就是中共一直很担心就是美国跟台湾的这种合作，尤其是美国跟台湾的政治上的合作、官方的合作跟军事上的合作。那现在看起来，你说1979年赶出去的美军顾问团跟美国军队现在开始回来了，哪怕是量少，那但是至少问题是复杂了。所以他会认为如果美台之间军事合作增加的话，将来要打仗的，那就当然他已经算到了，其实从1954年签了这个刚刚讲的中美协防协定开始，他就晓得这个台湾问题已经国际化，然后至少已经美国化了，就是美国会干涉，所以台美的合作呢会增加问题的难度跟复杂度，这是中的。那我们就不会往下想，但中共会往下想，
是，
还有一个大的考量，大的考量什么呢？他担心人家打他，
是，
台湾大概没有多少人会想说我去主动攻击大陆，但中国大陆是一定考虑这件事情，因为我刚刚讲了共产党的围城心态，他走到哪里都没有改变，所以即便在这情况下，他会从小考虑到中，考虑到大，也就是人家会不会主动打他。所以你刚刚在开头和劈头就问了一个问题，说美军入台在中共看起来到底是吓阻还是挑衅呢？两者都是，
是，
两者都是。那挑衅就是，那你摆在这里了，你原来没摆在这儿，现在摆在这儿了，那你摆明就挑衅。从中共的角度，他从恶意去看人家，所以一定认为是挑衅。另外一点，为什么是吓阻呢？因为过去我只打台湾问题很单纯，现在美国来这里的时候，那美国力量进来了，美国力量对我来说呢，我就考虑很久呢，那可能就是一个吓阻，也就是我不会那么容易就头脑发热就想着去打台湾。所以我认为在这个不是一个排他的问题，我认为 在中国看来两者都是，两者都成立。
我想呢，这个明老师解析也非常的透彻，其实就好像在这个中国大陆的社会，你说讲一些在民主国家完全合法的言论，完全合法的诉求，都会被认为你是破坏社会秩序嘛？
是
啊，你这个以前是反革命，现在至少你是有颠覆国家安全，这个他就认为你在挑衅嘛？
是
啊，你现在说在中国说你这个要支持西藏啊，说要开放言论啊，甚至讲讲什么习近平的家里多少个人，这个都被认为是犯法的。
我举个例子，
哎，
咱们拿这张白纸到天安门上举起来，
是，
你会怎么样？抓走了吗？
你就被抓走了，
是
啊，
反革命颠覆罪，
有反革命颠覆罪，任何国家谁管你？
是的。拿一张 A4 白纸举起来都变成反革命颠覆罪，那你说是不是？所以既是挑衅也是恐吓了。
是，所以呢，我想啊，这个既然中共是这样看，那有人就说了，那如果走到这一步，那个两岸关系大概就很难好转了啊。那必须一定要听美国的， 因为美军也来了嘛，那这个台湾的自主权就大幅下降，然后呢美中关系呢也回不去了，那不晓得老师您怎么看？
我觉得两者都是，但我必须解释一下，但是在台湾的朋友必须想清楚一点哈，是我们是一个比较小的国家，那我们作为一个小的国家，在国际上自主权本来就是比较小的，这第一个。第二，有些小国家比我们还小，但它自主权比我们大，有些国家比我们还大一点点，但它在国际上也归类为小国，但它自主权也比较小，为什么呢？看它所处的战略位置，也就战略位置决定了它自主权的大小，不是说、哎、我要自主我就自主，没有这种事情，连美国都不是百分之百自主的，大家想清楚这一点。所以作为小国自主权不会太大，这大家必须认清楚这一点。第二点，我过去讲过一个观念，就是在国际政治上呢有个很重要概念叫做热点。什么叫热点呢？就是这个地球这个国家它非常重要，不管是战略了、矿产了或什么的，它非常重要，重要到呢有多个国家或至少两个以上的大国大国集团来竞争它，有一个大国集团从右边介入的时候，另外大国集团一定会从左边介入，另外大国集团从前面介入的时候，另外大国集团一定会从后面介入，也就是针锋相对的介入，这地方就叫热点了。我再说一遍，或者左右或者前后，有两个以上的大国集团介入去争夺，那就叫热点。那么热点的一个特色就是呢，它自主性非常低，自主性非常低，因为被各方卡住了。比如说瑞士，那瑞士总理国家你觉得很安全？不是，因为、有德国、有奥地利，然后有意大利什么等等，这西班牙这强国在周边，所以每一个国家都怕说、这个瑞士被拿走，所以我们大家看到它，所以怎么办呢？大家共同保证谁也不许打它，只要有一只手打另外三手都想打这只手，所以这样才能中立，这样才能成为热点。所以台湾也就是它是热点，那热点的特色我会讲过，空前难受但空前安全，所以这第二个观念。第三个观念，你刚刚讲说、台湾被人家拿来当作棋子，对，是这样。你当然这话讲讲不好听，不过我们还得讲透彻一点，你作为棋子很难受，但表示 你还有价值，人家愿意来争取才叫棋子。如果你不成为棋子的话，被大家弃掉还叫弃子，那就非常惨了。反过来说，如果美国现在真的放弃台湾，那会怎么样？台湾现役大人以美不就批评这一点吗？就你要放弃我，你要把我推上去打仗什么的，你完全没有反过来想这个问题，我们将来再详细说。所以棋子表示有价值，你说护从美国，不止我们护从美国，你觉得英国、法国、德国这些国家也不护从美国吗？护从程度多寡不一样，简单说人家是世界首强你就必须护从，就这么回事。那现在只是护从多寡，还有点就是你自己怎么看清楚你的价值，你怎么去跟他谈判而争取你要的这个自主权，就这么简单。所以护从没什么了不起，在国际政治上是很正常的现象。你不护从美国就护从中共吗？对不对？你就必须选择嘛。好，那护从美国你要做巴拿马还是以色列，看你自己。你有这本事你就变以色列，你没这本事你就当巴拿马，不好意思啊，这样就批评了巴拿马。那么也就是说台湾必须看见我们是小国，对，我们得某种程度护从美国，然后护从一些大国，但是我们有筹码呀，
是，
我们要看见我们的筹码，要善用，要会谈判，那这样的话那你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被动的棋子了。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你刚刚说美中关系回不去，对，美中关系回不去，我再说一次，这事儿谁挑起来的？这事儿谁挑起来的？刚刚前面数了半天，中共这么多年的对外扩张、战略的扩张跟威胁等等，中共没有责任吗？责任更大呀。好，那我现在反问一下了，那有人批评我们这些人说啊，你们是这样讲，好，那为什么你们这么多年了，或至少这几年来就只会批评台湾、批评美国，你为什么不批评中共？你说啊，美国什么样的？你拿同样的标准，你拿批评美国的一模一样的标准，你评判中共看看。我这样问你，每天飞飞机来台湾来过台海峡中线的，来威胁台湾安全的是美国还是中共？然后一天到晚讲说要学习台湾要武统台湾的是中共还是美国？然后这没事做就惩罚这个惩罚那个，要么就关税，要么就什么、惩罚什么食品什么的，然后又拿金门事件去闹啊，去搞大的是美国还是中共？这不是很
清楚，
这不非常清楚吗？所以你们这些人为什么只敢批评台湾，只敢批评美国，不敢批评中共？这个就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典型的双重标准。所以不管你主观意愿什么，你至少客观上帮助了中共， 从中共看起来，你们就是有用的傻瓜，就这么简单，这是他们明白讲的话。所以这些问题，我想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大家稍微用用脑筋就想就明白了，不要老是看朋友传来那些胡说八道的话。你真的从国际政治角度去看这问题呢，就比较明朗了。
嗯，我想刚才老师的解说可以说是真的是拨云见日啊。像这个护从美国，老实说，冷战时期说西德啊，它人口6000多万，欧洲第一大国，
对，
那经济也是世界第三嘛，那时候中国还没起来，日本第二，它第三，那谁说它不护从美国？
是，
它的自主权也不大，
对，
所以这个是非常清楚的。
美军还驻扎在那里呢，
对，好几十万的英国、法国军队一大堆，它有什么自主权？但是至少它和平、稳定、繁荣、安全。啊，那这个第二个就是。刚才老师也提到一个更重要观点，你现在这个美中关系如果恶化，哎，我认为根子是在中共，美中关系也有很好的时候啊，过去有一段时间好的不得了，但是现在变化，我认为这个中共方面呢，我们节目也多次提过，恐怕是跟习近平啦，这个中国共产党啊，这段时间的这种民主务幼啦、国进民退啦，啊，这些政策有关系。
战狼外交嘛，
战狼外交嘛，啊，那最后呢，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好，美军真的也进来了，啊，那这个不管中共认为是吓阻还是挑衅还是两者兼备，会不会增加两岸擦枪走火的可能性，让台湾更危险？
当然会擦枪走火，怎么不会擦枪走火？非常有可能呢。那我先反问一下，中共一天到晚开飞机过来。就不怕擦枪走火，
是
中共当开船过来不怕擦枪走火，然后中共这个对台湾包围式的这个演习，你就不怕擦枪走火？好，我再问一下，那么刚才批评的这朋友们为什么不访问中共？你们是不是还是双重标准？
是，
也就是你被中共洗脑了，自己不知道，然后不知不觉染上了恐共症，这才是最大的问题。话说回来，擦枪走火有可能。但是以我们过去讲过的，中共面临的内外的这么多问题，他不可能，不太可能全面进攻台湾，这几率非常非常小。那么也就是说，我不排除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但即便擦枪走火，这火很快会熄掉，因为中共自己也不敢把它搞大。所以中共会玩了，会演戏了，会弄很多东西，他的目的只是第一，让文宣上好看，然后对内部有所交代。第二就是他至少拿东西来玩了，他跟美国要点东西而已，只是这个样子。所以大家把问题看清楚呢，其实呢应该没有像大家想象中这么严重。不过这题目呢，我觉得反正将来还有的吵的吧，将来我们反正再有新的角度呢，我们再来谈一谈。
好，我想刚才老师呢对这些时时刻刻讲到说擦枪走火，所以台湾就要退让的这些人呢，可以说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反驳。实际上就我个人观察，真正国际上的战争啊，老实说，擦枪走火引发的可能少，误判的发生的，
是的，是的，
我认为可能更多啊，啊，所以呢，美军入台不管怎么样，我认为是降低中共误判，的可能性的用意，是大于说将来可能发生的擦枪走火，毕竟它也是地面部队嘛，啊，也地面上一些人啊，中共只要清楚知道说这对中国大陆不会有什么真正具体的威胁，但是代表的是美国的讯号。啊，所以呢，我想今天呢，啊，这个对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消息呢，啊，这个明俊正明老师呢，给我们做了非常详尽的解析啊，同时也反驳了很多的台湾的海内外共有的这个谬论。好，我们在这边呢，啊，非常谢谢明俊正明老师。
哪里？谢谢，也谢谢各位观众。
好，所以呢，我想这个议题呢，我们持续的啊加以关注啊，这个后续的发展。今天呢，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看啊，欢迎大家呢啊继续支持我们节目，按赞、分享、订阅、按下小铃铛，我们下次再见。